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百佳牧师，为你主持，我愿意为你祷告。在上周呢，在节目当中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到，今年呢，在我自己所牧养的教会，也在过去，在去年哈，在世界各地，从巴黎到柏林，到西班牙，到罗马，到这些不同的城市呢，做一些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还有一些布道的工作。那发现呢，弟兄姊妹呢，对于神的话呢，都带着一个很大渴慕的心，也希望呢，能够透过真的是希望在每一个人有生之年哈，能够好好的把圣经呢从头到尾读一遍。但是呢，这是一个心愿，很多人呢就只停留在一个心愿。但是这一生好像没有这个机会去完成哈，那实在很可惜。那所以我就跟神祷告，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师，但其实呢，神给我们最大的托付就是能够教导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可以呢好好的将神的话呢能够明白，能够了解，因为神的话充满了智慧，神的话呢充满了很多的神的心意在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在问，到底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当你能够了解神的话，当你爱慕神的话，圣灵就会在你的里面，让你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了。所以神的话呢，本身呢，就是我们认识神、追求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很重要的工具。圣经呢，在现在的出版业这么发达呢，能够买到圣经是一个再也简单哈不过的一种事情了哈。所以呢，因着这样的一个需要，也因着神的托付呢，在今年呢，我就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听众朋友，更多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在今年，我们可以有个读经年，能够把圣经从头到尾，能够从每一天15分钟。每一天呢15分钟，每一天读3章，那今年呢你就可以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一遍了。那所以呢这个活动呢，当上个礼拜我宣布之后呢，有几位听众朋友呢在电话呢就打个电话过来哈，希望呢能够收到读经表，也希望呢能够知道哈还有些什么方式可以帮助自己来读圣经哈。因为呢我常常听有一些的基督徒呢，信徒呢是这样说，他说对，圣经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读了真的读不懂哎，那读不懂，读了太多不懂呢，就觉得不想再读了哈，就好像没有那种味道了哈。那所以呢，为了让大家不仅知道读圣经，而且知道呢怎么样从圣经里头呢得到帮助。所以呢我跟高百克牧师，我们会在2月份会租用一个从电话公司租一个录音的 box 哈。那呢我们称作叫电话灵修哈。我们会让朋友们能够希望能够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的人呢，每一天24小时呢，你都可以打这个号码，打进来呢，你就可以有10分钟在电话里面呢，前5分钟呢，我们跟你讲解今天你按着读经表所读的进度，你在读什么啊？好，他在跟你讲什么，跟你介绍一些圣经的历史地理的背景。接下来5分钟要教你，你读了这些呢，那对你有什么帮助？所以呢，我们在10分钟里面呢，带领每一个打电话进来的朋友，我们一起在电话里面来灵修、来读经。那这是每一天都有的一个电话灵修的方式。那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呢有一些的管道来好好的来读圣经。那不仅如此呢，在我自己所牧养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天有查经班。好，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也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跟我联络哈，让每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好，你就把这个礼拜你所读的经文，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拿到这个查经班里面哈来问、来讨论。 好，那我跟高百科牧师呢，我们会尽全力的来帮助你更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哈。那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每一个月呢，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哈的地方，就是 St. Gabriel 325号 South Pine Street， 是靠近 St. Gabriel Boulevard 跟 Broadway。我们会在那边每个月有一次的圣经的读圣经的一个聚会哈。我们会透过圣经的游戏，以一个很有比较创意性的方式呢，带大家呢把一个月所读的圣经呢再做一个有系统的整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么多不同的方式，带领对圣经有渴慕的心的朋友们，我们在今年你终于有这个机会了哈，可以把圣经从头到尾好好的读一遍。那这是我自己从神的话里面所得的帮助，所得的福气。渴慕神的话，爱慕神的话是有福的，他必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许多的弟兄姐妹，许多的信徒呢，常常会问牧师，圣经这么多这么厚，怎么样能够来读呢？所以呢，我们希望带领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有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将神的话呢，有系统的能够来读圣经。那接下来呢，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分享一个消息哈，就是去年圣诞节刚刚过了不久呢，我们从这个有一些的新闻里面呢，就听到说呢，有这么的一个趋势哈，特别在前年哈，前年在台湾呢，就有人呢想把这个圣诞节呢改成耶诞节哈。那虽然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这个话题呢，其实每一年哈都会再出现，就是呢不要叫圣诞节哈，圣诞节好像觉得太隆重了哈，应该叫耶诞节。因为是耶稣基督诞生嘛，哈，所以呢叫耶诞节，是给基督徒哈去庆祝的，好，那所以呢，在我记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台湾来的哈，那我记得大概是应该是在也是在好几年前哈，大概几年前我不太记得了哈，那就在佛教的社团里面呢，他们就也成立一个叫做佛诞节哈，佛祖诞生哈，那到底佛祖诞生谁知道什么日子啊？谁也不知道哈，因为对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没有任何的文字的记载，所以呢当然到底这个节日是什么不知道哈，总是说有一个纪念日就是了。那对于圣诞节呢，我最近呢从台湾的报纸里面呢也看到呢今年的圣诞节在台北哈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的方式哈，台北的现任市长马英九在圣诞节呢的这个活动晚会里面呢就是很正式的呢把他这个市长呢交接给就是在上一次选举当选的郝龙斌市长，就把这个任务呢交接给他了哈。那这一次呢，在台北市特别呢邀请了哈，应该是算台湾最大的教会，就是台北灵粮堂来主办呢这个圣诞节的庆祝晚会。那台北灵粮堂的牧师呢，就是周神柱牧师，他特别在这个庆祝的聚会当中呢，他也有机会透过圣经，也透过呢祷告来祝福呢新任的市长郝龙斌，好能够更有卓越的领导力。好，他有一句话讲得蛮好的哈，他说一个好的领袖不是自己出头哈，一个好的领袖可以帮助他的团队哈，能够擅长发挥他们的才干， 这条领袖呢是卓越的领袖，所以领袖不仅是要做好领袖，还要成为卓越的领袖。他以这段话呢来勉励郝龙斌的市长。所以其实在在全世界各地呢，对于圣诞节呢都是采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甚至在回教的国家、回教的社会在圣诞节呢也感染到这种气氛。但是呢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期呢当中，有一个就是北京有几位知识分子他们却在报纸里面呢发表了一个见解他们呢呼吁这个在中国大陆的百姓来有一点算是一种警告吧警告呢中国人小心喽不要被这种西方文明好像夺去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要又好像陷入了第二次的这个西方帝国思想的侵略特别有用这样的内容用一种好像警告性的来提醒中国人不要陷入了那种崇洋的心态。那当然我在看这些的内容时候呢，我自己是觉得发表这种见解的人其实这种心态呢，一方面就是太狭隘了一方面呢也是缺乏见识因为呢事实上在整个世界的潮流趋势来看这个世界呢是走在一个地球村的环境里面。什么叫地球村呢？就是说这个地球呢慢慢的在世界的大熔炉的趋向里面这个世界呢对于自己的文化呢已经不再是那么封闭，而是采一个开放的态度来接纳各国的文明又接纳各国的进步，吸收各国的长处好叫自己的国家呢能够发展的更成功发展的呢更卓越。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各国呢慢慢的呢国跟国之间不再是用一种斗争不再是用一种只是好像你死我活的那种很残酷的战争来去那边这种争掠土地或是争掠一些利益这样的一个趋势呢现在已经呢不被人所欢迎现在的人呢强调合作强调呢甚至跨国合作所以呢现在要在国际当中有很多跨国的企业所以经济呢已经没有国界了只要是呢对人有帮助的企业对人有帮助的经济呢都是可以被人接受的。不仅是经济没有国界，科技也没有国界。只要是对人有帮助的科技，你说举个例子在经济方面像 Walmart 在全世界是最大的零售商它不仅是在美国是最大，在中国呢现在呢也是最大。那这是经济，还有呢经济当中当然像这个科技你说电脑电脑呢像这个微软微软呢是整个科技界里面电脑界里面是只有它是老大了那它的产品呢也是行销世界各地不因为它是 made in USA 呢它就被人拒绝，那它不能被人拒绝，因为你拒绝它你就拒绝进步你拒绝它就是拒绝文明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整个世界呢是走在一个融合的趋势，整个世界呢是走在一个和睦的趋势。所以当我们用一个世界性的眼光来看文化，那就再也没有就不应该再有那种很封闭的思想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比较优秀，或者是这个中国文化比较优秀我们不再是去竞争我们来是呢能够各取长处，然后呢来弥补自己的短处。所以现在的这样环境呢是开放式的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其实中国人虽然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如果我们需要让中国人走在世界的一个扮演一个有影响力的地位呢，中国人的心胸要更宽大，中国人的眼光要更加的宽广 好，让我们呢能够有更开放的心胸，而不是封闭的心胸哈，以内的排外哈，因为你现在在排外哈，在像以前这种啊清末的时候，你一直排外，你就拒绝进步哈，所以不仅是科技哈，不仅是经济哈，不仅是政治哈，同时在文化、在宗教都应该要更开放，叫这个世界的进步的啊这些优点能够更多的好、啊、让中国人好、啊、来享受好、啊、让中国人呢去推广，这样的话呢中国才真正能够站在一个世界的领袖的角色好、啊、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听的结果怎么样，你说是吗？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百佳牧师，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分享到呢，在这个世界的趋向呢会慢慢的成为更融合的一个环境，那在一些仇视的仇比较敌对的环境里面呢，越来越被人呢排斥，好像现代人呢不喜欢战争，要希望能够采取更和睦的方法能够来合作哈、哦、所以国跟国之间呢都希望哈、哦、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彼此接纳的心态，那特别呢我们也谈到说呢，刚刚在这个宗教方面呢，其实呢我们当然在宗教里面呢是有他自己一些原则哈、哦、但是呢这个原则呢不应该成为呢彼此相处的一个好像会引起哈、那种斗争的一个理由哈，就是虽然宗教很多时候是不同哈，但是如果呢在劝人行善的宗教的领域里面呢，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有彼此尊重，然后呢按着彼此尊重的心态呢我们来分享这个真理。所以呢像往往呢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机会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佛教徒哈。那好像呢基督徒遇到佛教徒呢就觉得好像讲不下去了哈，就不晓得怎么再跟他传哈，好像就是说你信你的佛，我信我的主耶稣，好，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好，这个叫做彼此尊重。那我觉得呢，其实这个是封闭的态度，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不应该好像看到跟你信不同的宗教呢马上就认定说哎呀他是就是好像定别人的罪，好像就开始论断别人呢什么什么地方不好哈，其实我们也不要用这种这么封闭的态度呢马上去论断哈，我们应该用沟通的态度呢来彼此来了解哈。在前些日子呢，我在辅导有三个姐妹，他们呢因为做一些事情的方法不同哈，就引起了一些的很不愉快的关系。那我在辅导他们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就是要用一个沟通而不是用争辩。因为你跟人争辩呢关系一定搞不好，到时候呢朋友不但做不成哈，还成为敌人哈，这个是很不必要的。那你用沟通哈，沟通就是说你可以让我了解你想做什么，你在想什么，我也有机会让你了解我在想什么，我要做什么。当沟通了彼此了解之后呢，那你有你的自由去选择你要做的，我也有我的自由去选择我要做的。如果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就一起好，可以来一起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合作，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选择你的，我可以选择我的，但是我们还是彼此尊重。所以这个叫沟通，在其实不管在今天很多的行业里面都非常重视沟通的技巧。那但是这方面呢在宗教呢好像 比较少去谈到沟通哈。现在呢，在特别是在我们基督教的教会界里面，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现在在帮助人、训练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你不要跟人家辩，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说，争辩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好处。那怎么办呢？你还是要讲啊，那你就沟通。换句话说，你把你的见解跟别人分享完之后，你也要尊重他的见解，你不要去定他的罪，你不要去审判他。那彼此沟通完之后，要是他能接纳，感谢神；他不能接纳，也感谢神，祝福他。然后呢，让他呢还是有这个自由哈、去思想。那有。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呢，或许神的真理呢也会有一天来光照他。用这样的角色呢跟人在福音里面呢来相处呢，才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也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呢跟人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跟人继续在福音里面来来往。好，所以呢听众朋友呢，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哈。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说呢，神呢，他是天地万物创造的主宰。既然他是主宰呢，当然是只有一位神。只是个人对神呢，因着圣经的真理呢，不是那么的完整，所以呢，对神的见解呢，有一些程度的不同。但是我们也盼望用更开阔的心胸呢，来接纳彼此的不同，让神的真理呢，当我们越来越成熟之后呢，我们的不同就会越来越减少，我们相同呢就会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呢，我们在神的真理里面呢，真理里面有同一个见解呢，我们就能够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呢，盼望神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圣灵，能够更多的赐福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